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各位，我们今天要讲一篇非常值得思想的信息，就是有关基督与文化。各位，我们都晓得，我们基督的福音不是文化性，换句话说，不是因人的文化而产生出来的产品。基督的福音却是超越每一个文化，也能够进入每一个文化的。当然我们很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实际上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面对好像两难之间的问题。我们知道福音是从神而来，就是给普世人的，每一个人都当听，都当明白。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总会遇到了一些文化的界限。比如说我们像一些人非常有孝道，那家庭文化很注重要孝敬父母，那他们就不会明白说为什么你们基督徒说我们要听从神要过于听从父母。有些家庭的文化是很注重啊，礼拜天要在一起家庭生活，一起吃饭，那为什么这个礼拜天你们基督徒要哪去啊？好像这一类的东西我们常常在传福音当中就会遇见。有时候宣教现场去的时候，我们遇到不同的人，不同的国籍的人，虽然可能都是华人，我们都在做华人事工，这牧师常常跟各位说，你到西方去，西方的华人他们的一种安逸感，对不对？你在大陆里面有接触华人的时候呢，他们很激烈，很热心但是他们的热心很容易走错方向。那各位，这一切你们都跟他们的文化背景有关系。我们会发现说，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接触人，甚至在不同信徒的层面，我们一接触传统福音派的信徒，他们有一种文化性在他们背后，他们唱的诗歌、讲的话、谈吐。灵恩派的弟兄姐妹，你看那他们也有一种自己固有的一种信仰文化，虽然都是信基督。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在牧养人、接触人，常常我们会发现我们需要考虑到人已经成有固有的一个文化背景，不管是他的家庭他的学习，他在这个社会，还是他过去的一些教会经历，那都成为了他的有一些的文化思想背景。那有一些人那听到文化性的东西呢，他们就非常不喜欢，特别对圣经很严谨的人他们就说，我们不要讲这些文化性的东西，福音是超越文化，这是从天上来的，那这是神给世人的命令，普世性的，所以我们不要去体贴人的文化那各位听起来这句话是没有错的，好像是绝对对的但是各位有没有问过，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为什么我们主耶稣基督以一个犹太民族的身份来到地上？他是万王之王，万国都在他的手中。为什么他要选择以这个民族？为什么他要来到这个以色列国，用亚兰话来跟他们说？各位有没有考虑到，为什么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在三年半的施工里面，只局限在这个以色列当中？他选的门徒都是犹太人，然后特别装备了这群犹太人，在差派他们把福音传到外邦人当中。各位，从这些我们神的选择，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主是明白也尊重人的文化，他也懂得透过人的文化来将天国的福音又传出去，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我们主耶稣在教导的时候呢，他常常有应用文化方面的一些工具比如说我们主耶稣讲到无花果树，对不对？讲以色列的讲到无花果树，如果我们新加坡人哪里会懂无花果树，我们只懂榴莲树所以我们就会用榴莲树，但是在以色列不一样，所以我们就会知道了在那个时候的那个文化背景，人常接触的比如做农作物的事情有撒种啦、种子啦、怎么生长的东西，都是用这方面的信息来教导他们。所以我们的主并不是非文化性的，他 对，他是万王之王，但是他来到地上，他知道人是有文化性的，所以他在其中他会尊重人的文化，然后在这个方面有向这个犹太人传天国的福音。但是我们也知道，当我们主耶稣去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呢，这福音很多时候是不与现有的犹太文化吻合的，所以我们主耶稣所做的有一些事情叫犹太人犹太领袖吓了一跳，他在安息日医治人，对不对？在门徒吃饭之前没有给他们洗手，这些都带来这个犹太领袖有向他的控状。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是犹太人的文化习俗，那并不是跟福音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会明白说，那福音是普世性的，不是文化性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那么神为什么给人有文化？这文化是神所造的还是邪恶性的？各位，你先明白，我们的上帝的创造是多元化的，所以你们会发现神造万有各从其类，各位有没有发现，连我们人本身，我们都是人，但是我们肤色也不一样，我们的个子，你看有些人大小高矮也都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各位一定明白说，所以我们人本身外在看都不一样，然后人的里面，人的思想是无限的，有我们的思想，我们看事情的角度也都不一样。当我们接触到一个环境的时候，对那个环境的领会做出的反应都不同。所以当人多起来迁移，然后借着时间推移的时候呢，很多很多的思想产生出来，然后从这里那个体的文化就出现。所以人跟人那你们相比的时候，你就发现人很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那对不对？吃的东西不一样，酸甜苦辣，对不对？听的音乐，喜欢的歌曲不一样，不同的人对讲的不同的语文，不同的口音，对美术的品味也是不一样，对不对？连化妆都一样，有些地方的姐妹喜欢浓妆，有些是淡妆，对不对？我们都发现这些跟文化性有关系，连建筑的样式不一样。对，我到这个欧洲去的时候，就看到建筑为什么差不多都一样哦？他们是受到罗马时代的文化影响。到中国去，你就看到建筑物的跟皇朝时代的文化就是影响他们。所以呢，在一个文化背景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发现人有一些很固有的思想。我们人都是很自然会以自己的文化所存有的思想啊、价值、道德理念来对整个世界、对事物做出判断。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我们能够接受有一些决定、有一些做法，为什么这么容易接受，为什么不这么容易接受，这都跟我们的文化有关系。比如说我们新加坡人，我们生在多元种族的文化里面，我们很自然能够理解每个假日，对不对？就是每个种族都跟着每个种族的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新年啊，各方面他们很看重的事情有关系，对不对？那这个是我们很自然接受，连国庆日也是只有一天哦。那但是我不久前到台湾去的时候，他们过端午节，哇，端午节三四天假期了，他们很看重这个屈原然后端午我们最多吃一个粽子，连假期都没有，对不对？那三四天，我们想如果连端午节都三四天，我们几乎这个国家是不用上班的所以我们大概会明白他们看重的是什么。那然后他们也一定是要这样做，对不对？人民都这样接受。那中国国庆的时候呢，五天整个礼拜就假期，各位都看到这个东西，我们根本不能发生这样的事，对不对？所以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文化背景。那所以呢，我们从这里会知道，我们在福音里面要明白的是，我们是天国人，但是我们也是文化人。各位明白，我再讲一遍，我们是被神造的人，我们是天国人，但是我们也是文化人。如果我们信了主，我们对文化性的东西不理解也不理会，首先我们自己会成为一个很奇怪的人， 没有归属啊，我们跟人在一起好像格格不入啊，不是分别为圣啊，是格格不入。所以这是第一，如果我们不理会人的文化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发现我们跟人沟通有困难，我们没有办法跟人很好的联系，然后更不用说把福音会传给他们。所以特别当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一个新的群体的时候，文化的相关性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各位看我们教会，对不对？我们有什么种人啊？如果讲国际的话啊，我们新加坡人、马来西亚人、中国人，有少数弟兄姐妹从香港来，有些从台湾来，对不对？单单一个小小的教会，所以它都是讲华文，就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然后呢，文化学历水平也有不一样。所以牧师在讲道的时候，你会发现牧师的表达、用词、用语、用的例子，都是让大家能够感受到那个相关性。那这个不是对福音的一个妥协，乃是对神创造人的文化的尊重与善用。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们也都要谨慎，因为我们不能让人的文化影响我们所要传讲的福音内容。我们要对人的文化的堕落性也要了解，人在堕落中，他在不认识神的光景中形成的那种文化是不是从真理开始的，那是从人的喜悦开始的。当然这个当中有时候有一些一般启示的亮光，那比如说我们孝敬父母啊，我们怎么善待人啊，但是绝对不能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不能过分崇高人的文化，特别有一些文化里面的传统习俗出现了人的宗教，或是与福音不相合的理论，比如说无神论啊、多神论啊、唯物论啊、进化论等等这些东西，还有很多与圣经道德价值理念有违反的那些观念啊。我们晓得，我们不但不能将只有将正确的福音向这样的人传扬，我们也同时要攻破这些他们里头的那个文化所带给他们的错误观念。所以我常说比如说恩典福音成功神学，那牧师常常对这些教导很有意见。为什么？各位有没有问过为什么？因为这些不是真福音，这些只不过是福音与人的文化掺杂起来所产生出来的产品来的。那是一种富裕的社会文化，加上圣经里面所讲的有一些恩典，福音恩典的东西，然后这个两者加起来放在一起，然后有一种很迎合人的需要的福音或者神学就产生出来。你到如果中国农村啊，大家这么辛苦要耕农啊什么了，一年才赚这么一点点，哪里会有恩典福音？会不会在那里不会有恩典福音？那里只有苦难神学，对不对？我们很苦，我们为主而苦，到底是不是为主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但是他们就跑到另外一种神学里面。所以你一定要明白，当我们讲福音，对，不受文化性。所以现在我们在看很多错谬的教导里面，其实你问那是不是文化的一种产品，那文化，人的文化跟福音放在一起产生出来的另一个福音。所以因为这个的缘故，因为在我们这种很富裕的社会里面，我们很容易掉入这样的陷阱那所以我们知道，比如说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不但要把神拯救人的福音传讲，我们也要归正人对比如说成功啊、财富啊、健康啊，这些是什么？是为什么给我们这个身，给我们健康，给我们财富的理由是，你也要教导他们这个东西。然后在传扬这个福音的时候，同时要攻破很多这个文化，人的文化带给他们的一些坚固的营垒。因为人很固有的那样东西，绝对不改变，也不想改变的，就是他生长在的那种文化背景，给他的一种想法理念。那个是最硬的。所以我跟各位说，我常发现人不是不愿意听救赎的福音，你说神来拯救好，神有在你身上有计划好，但是你碰到他固有的那个信念，从他的文化而来的，他就不愿意，你们呢就不愿意。 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来我们教会，那听牧师讲到啊，神拯救人，以马内利，这些什么她都 OK， 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我一讲到我们不要把孩子的学业当作偶像，这就不愿意了。为什么？你看在我们新加坡这样的社会，这么在乎学术，在乎学位的，这个已经成为一种固有的文化了。所以呢，大家自然为啊、哦，我们去教会啊，你一定会蒙恩，蒙恩了之后孩子会读书啊，好像是自然的东西，对不对？我们有这种文化，我们其实潜移默化在里面，我们已经受这个文化影响。可是当这个偶像要除去，这个坚固的硬垒要打破的时候，那姐妹就不愿意。每次讲到这个都头低低，嗯，你不要看，就是。但是你说牧师为什么你 TK， 你就是要讲那个东西，没有错，我要讲神救人的那个福音。但是他拯救你出什么？出你心中的偶像。对，神怎么拯救我们？难道拯救只是一种观念，死后的事情？今天他的福音临到你，他改变你的心意的事情，他除去你心中偶像的事情，要不要讲？你要讲的。以前我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我们很多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就是一直担心孩子的嫁娶的问题。哎呀，牧师啊，我们要讲 OKOK， 那要找对象啊，找男，哎，牧师要门当户对啊，那门当户对，我就讲哦，是啦，我们华人每次讲这句话，门当户对嘛，学历不要差太远，家庭背景不要差太远。但是我问他们，你们有没有问过这个门当户对？当然我们要实际的考量，一个男女在一起谈恋爱，然后成为家庭，他们的理念一样，这个实际的一样东西，对不对？但是门当户对是不是真理？也不一定是啊，对不对？所以当你们以这个来讲，门当户对，你们在看什么？你们看什么条件？你们看他们外在的条件啊，拿相片看，哦，美不美啊、哦？然后呢，或者他的家庭背景是不是离婚的？什么门当户对？看这个东西，那你对属灵的考量，人的灵性的考量有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啊，也有啦，那就差不多是好像掺杂在一起，我感觉。当然我们不是说实际东西我们不思想，圣经也告诉我们在实际的情况我们怎么查验主的美意，对不对？有一些东西是一般的启示，我们在人生经验当中我们也会学到的东西。但是你还是要问你的心里面对福音纯不纯，你对福音的认识是不是掺杂，甚至你对事物的判断是从真理而来，还是被你现有的一些文化背景给你的思想理念而带来的东西。各位，这个人跟你在一起慢慢就会感觉了，慢慢就会感觉了。有些人有时候有时候我跟一些改革中的牧师传道讲话的时候呢，他们有时候介绍人啊，朱牧师啊，我跟你说这个人是国立大学毕业的，这个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啊，这那为什么要过来普通大学的有没有，我问啊，那为什么要这个大学那个大学，你们明白吗？其实在你讲的东西就知道了，潜移默化你里面看重的一些东西是什么。当然你有好的头脑，有好的学历，对不对？你有思想，你被主用，给主用是好的，对不对？但是你要明白圣经里面有一个保罗，他是好像头上有很多博士学位的，他是大树来，学问之地来，但是也有一般没有读过书的彼得，对不对？也成为主耶稣的门徒。所以这些东西是我们都要考虑的。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教导，他做的每一样东西，其实在告诉我们一些信息。福音要纯，那是天上来的。我们不要加进自己的文化理想在里面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非福音的东西，会影响我们怎么经历福音的大能。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我们看神今天给我们的话，我们一起打开哥林多前书前书我们第一章，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使徒保罗在这个希腊文化盛行的这个时代里面，他建立教会牧养教会的时候，那他说什么呢？第21节，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各位，重点是在什么？那信的人因信称义，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福音告诉我们，不是你从社会都学来的，有一种聪明啊、智慧啊，或者受这个希腊文化思想的一种影响，你们来明白哦，说哦，这样的人会蒙恩，这样的人会属灵，这样的不是，神要拯救信的人，那就这就是神的智慧了。你们的文化没有告诉你们这个，对不对？你们文化反而叫你们被绊倒了。所以你看，你22节这里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一起来，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了。我们在读哥罗西书三章，我们再翻到第九节好吗？第九章，对不起，哥林多前书九章。那我们看我们使徒保罗，他是怎样来面对有这样的文化？第九章十九节，我读，保罗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唯要多得人。”各位。你做众人的仆人啊，对不对？那所以呢，很多时候你对人他的生命里面的整个的光景条件，包括软弱，你要服侍他的时候，你要明白，你要认识他，你要懂他，对不对？所以他甘心做众人的仆人，所以他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我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对不对？他已经自由了，在基督里，但是我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我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对，这个是指犹太人。像没有律法的人，谁？外邦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我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怎样的律法？对不对？圣灵的律，使我能够爱神爱人，对不对？欠福音的债，那这个律法，对不对？那所以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我要得软弱的人。那我们在罗马书也会知道，他指软弱的人是什么？哎呦，刚刚信主的犹太人，哎呦，不吃肉，对不对？怕人家不洁净，就外邦人的一些食物不洁净，所以呢吃蔬菜，对，他信心软弱的，对不对？那保罗也跟他们一样，对不对？不吃他们所吃的啊，他们不吃，没有关系，对不对？那像什么样的，我们一起读，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确实，不能否认人的文化是神创造的一部分了。但是自从人堕落之后呢，文化也成为了阻挡人认识福音，甚至是扭曲福音的一种主要因素。那所以我们确实在保罗的时代看到啊，犹太人的那种选民主义啊，那种自己的那种优越感，然后还有就是求神迹的那种文化，常常要看那个现象的这种，其实这个都是也阻挡福音的地方，叫他们不听得懂基督的福音。那希腊文化呢？希腊人，希腊哲学，在这个时候是希腊哲学的高峰。那所以哲理啦，怎么探索这个世界啦，然后很多神论啦，这样的光景里面，对不对？那希腊哲学强调人的智慧，人的思想的东西，但是没有神的那种智慧，没有神的那种高尚的思想，无论多高尚，不能把人带到神面前，反而阻挡人到神面前。所以保罗说什么？犹太人求神迹，希腊人求智慧，但是我们却是传基督钉十字架，最简单的福音，也是求这个世界的聪明智慧跟求外在的神迹现象的人，他们不明白，也看不到那个价值。所以我们要明白的就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人很多的一个到一种善变的相关的那种道德准则， 其实都是要迎合人的罪性与私欲的。我们先明白这种。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人的文化慢慢很容易就是会高举人，高举人心所喜悦的东西。所以当有一天人觉得以前这个是错的，现在是对的，然后我们都一起接纳。然后呢，有时候有到一个地步，人觉得信一个神好像不好，我们应该要信多种的神，多种的神给我们满足我们多种的需要，所以多神论就出来。所以我们一定明白说，这都是人的文化所产生的，它不能把我们带到神的真理、神的律法，反而是绊倒我们，不能把我们带到神面前。那么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么我们堕落的人的文化确实没有意义吗？其实不然。保罗知道，即便人的文化已经堕落，但是人的文化也是出自于神的创造。所以即便从堕落的人的文化无法认识神，但是这个并非代表神在人的文化里面没有他的作为和计划。首先我刚才说了，我们有时候在人的文化中会看到有些一般启示，对不对？一般启示，比如说东方社会里面你非常的注重孝道，那这个一般的启示，一般人都说孝敬父母是对的，对不对？那西方社会里面我们看到比较明显的，他们很注重人权自由，这是很可贵的，人没有自由怎么办，对不对？你说什么话就把你抓起来，对不对？那就不能，对不对？所以这个人权和自由，这是神给人的礼物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们也会明白说，但是这个过分了到一个地步，那你把孝道、把父母当作神，好像是这样，只有你崇拜的对象，甚至你听从父母过于神，或是你的要求的人权自由追到了一种放纵私欲的那个地步的时候呢，那神不喜悦。但是保罗在这里呢，他是很明确要知道人的一种文化性，他没有否认人的文化性，他到犹太人当中，到外邦人当中，对不对？他要接触他们的时候，他知道那个文化是一种障碍，有时候会成为福音的一个障碍。所以他说，我像怎样的人就做怎样的，总要救些人，有律法的也好，没有律法的也好。所以这个平衡有时候是很难，但是我们在保罗他的整个宣教工作，他的做法，他的决定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得到保罗在这方面是有放进很多的心思来祷告的。那比如说我们记得保罗在使徒行传十六章的时候呢，他就带着提摩太的时候他就给他受割礼，因为他带着这提摩太的父亲是希腊人，那如果他没有受割礼的时候，他不能被犹太人接纳，他要向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障碍，所以这个是施工的需要。但是他在写加拉太书，你的加拉太书，他那个时候他说他带着提多的时候呢，提多是一个外邦人，没有给他受割礼，也没有强迫他受割礼。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他要站稳那个救赎的立场，他要强调基督救赎的充足性，所以没有给他就是受割礼。所以各位会明白吗？在这个方面呢，保罗是懂得善用那个文化，他不是弃绝文化。那你说为什么保罗能够有这样的心胸我们问为什么所以你们就会明白说，我们使徒保罗他认识了福音之后，神在他身上里面浩大的恩典使他产生了一种欠债之心。我们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的时候，他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先是什么？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对不对？然后这句话他讲的时候呢，各位不是单单一个概念好像一种神学概念，不是这个东西，他是实际的，从他在大马士革路上他看见大光，他遇见了神，然后之后他进到大马士革跟信徒在一起， 当然这个当中开始他去接触外邦人，后来他回到大使，后来又去到安提亚。安提亚从那个地方开始出来宣教旅行的时候，安提亚去到小亚细亚，小亚细亚很多地方走的时候，之后第二个宣教旅行去到马其顿、哥林多、菲律比，这个是叫希腊地带，希腊文化很浓厚的地方，在那个地方。然后还有继续这样，第三个宣教旅行他已经预备心要到罗马去，对不对？也要到耶路撒冷，然后到罗马去。所以呢，保罗呢，他是一路走着的时候，他看到外邦人，他们听到福音的时候，他们的心打开，圣灵在他们心中伟大的工作，心意更新变化。连这样我们以前以为他们是狗，他们是污秽的，这样的人听了神的福音，他们归向神，喜爱神的律法，喜爱神的公义慈爱，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他看到这一幕，他心里面就产生那个欠债之心，欠债之心。所以他在罗马书一章十四节说，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对不对？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这个欠债之心从哪里来？当然第一是从他认识福音而来，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对不对？先是改变他。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如果我们所认识的福音是只有救自己，就永远是救自己，你没有经历到这个福音除了救你自己，还感动你的心，差派你出去要接触不同的人，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跟你不一样肤色的人，你没有经历过这个东西，你慢慢就发现啊，你所讲的福音的大能是变成什么？变成你自己的一种内在生命，内在生命力啊、整天是自己只有自己祷告，自己祷告，自己敬虔，自己想象是啊，等候神。然后呢，你最多你的关心是只有你的家人，还有比较近处的朋友，只有这些人他听得懂你在讲什么，然后只有这些人你关注他们，但是这些人以外的人你没有办法接触，因为你自己也没有心去接触他们，你不能理解他们的需要、他们的难处、他们的障碍在哪里，没有，你就永远是自己很内在的。所以你要明白很重要的是，如果你所讲的福音的大能带来我们内心的改变、心意的更新，你不能只有留在那个地方，你一定要走出去。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你不传福音，你不明白宣教的重要，你不明白说这个教会得到的恩典要带到另外一个教会，使另外一个教会有恩典，另外一个地区有蒙恩的子民能够起来，你没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呢，你的信仰、你所经历的福音的能力就越来越狭窄，越来越狭窄，就变成一种内在生活而已。各位亲爱的，连你讲的话、用的字、用的词语本身，是你出了教会以外别人听不懂，你们听得懂这句话？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在传扬基督福音当中啊，我们一定要确认自己有没有善用文化。有时候我们在接触不同的文化层面的群人的时候呢，各位，我们一定问这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会受到挑战。我们很多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们会问自己说，我们有没有真感受到自己欠福音的债？所以我欠，因为欠福音的债，所以我欠这些人的债，我必须把这个福音向他们讲清楚。如果他们还是听不懂，我怎么进到他们的世界，理解他们的障碍，然后呢再给他们解释，解答他们的疑惑。各位，这个是我发现很少人，尤其是头脑的知识很多的，就讲一个理论，然后用一种字句来这样讲完了，然后你就发现教会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这样的教会就消灭掉，根本没有办法祝福众教会。就我再讲一遍，只有自己内在生命享受那个恩典。所以其实呢，我们翻开圣经，真的认识圣经，我们在讲基督和文化这个主题的时候呢，各位要很敏感，各位要确认，各位要看一下你的信仰的生涯的经历，你要看一下众教会，为什么有一些教会被消灭掉？不是他们的神学不好啊，为什么？但是他们对大使命的东西，他们不明白， 他们对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的事不注重，也有这样。那有一些呢，就是整天就是搞文化性、搞关系啊，跟这个人、那个人那种中派的，整天联谊会搞来搞去，到最后福音是什么也不懂，也有这种。所以基督与文化这个之间的一个关系是什么？各位，在这里呢，我知道难处在哪，我们都知道那个难处就是，哎，我们要讲一个天上的福音，但是要向这群人，他们是从来没有神的观念，或者他们很难接纳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文化，所以我们最容易看到什么？哎呦，人家就为什么你们来教会要给钱哦？所以马上这句话你就知道了，人的文化背景是什么？有长大的过程，他们不明白什么叫奉献，什么叫实际这些东西，所以很难很难。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当我们把自己放在另外一个文化当中的时候呢，我们自己所认识的，我们才能够自己受挑战。然后让自己明白确认我到底能不能用到这个福音的能力。那么各位，这里有几项东西我跟各位说，在我们确认自己有否善用福音的能力的时候呢，我几个原则给大家明白。第一，当我们在接触不同文化层面的群人的时候呢，你要谨慎的一样的地方也是第一步、哦、你不能向罪妥协，这句话是很重要的。这句话我们当然考虑到人有文化背景也不同理念，但是我们要警戒，我们要谨慎。那如果我们为了跟他打成一片，入乡随俗，然后变成同流合污，这不能的，对不对？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明白，说比如说这个外邦人拜偶像啊，有这些的东西，他们更有偶像仪式的东西啊，或者有一些人就是喜欢去做 yoga， 你也去做 yoga， 当然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很难讲的东西，那个要讲的话有很多东西。我们一定问，有一些文化呢，他们不是这么注重法律，注重关系，什么东西都用钱解决。有时候有这样，你会接触到这样的，如果你去传福音，那你就慢慢，哎呀，这样我们也不用注重法律，我们一起用贿赂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你要知道，他生在那个背景，他有这样的文化情，那你把这个福音跟他传了，然后呢，你的做法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是这样做，以后你要牧养他，你怎么牧养？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在这个罪这个地方，错误的东西，道德错误的地方啊，我们要画一条很清楚的线，那个线是不能过的。所以你要融入他们的文化来影响他们，你先问你的线在哪里。我每次看到我们灵恩派来的弟兄姐妹，我是很喜欢他们的活泼啊。但是我不懂为什么，我每心里面说，为什么你们动不动就要讲方言，然后你们方言从哪里来的，你们怎样学来的？我真正想讲这，但是每一次人家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呢，就不是我很喜欢你们信息，但是你们教会有没有讲方言？然后我想，你为什么要讲方言？但是呢，这个东西我一定跟他们讲清楚，跟他们讲，有些人是因为我们教会没有讲方言就离开，但是我不能因为要融合你曾经的教会背景或者你的教会的文化，所谓我认为那个不是圣经这样讲的，因为你已经在那个文化中，你不管是从神得来的、学来的、什么来的，这个就是方言，就是好，您这样认为，那是你的教会文化给你的东西，那个我不能为了迎合你，对不对？然后为了赢得你，我迎合你，不能这样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我是一定会讲清楚的。但是我们问，教会走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讲其他比较争议性，我们现代诗歌的颂唱，有些很保守的宗派说不能唱这些，这些没有意义，没有内容，没有真理，只有传统诗歌是有真理，那就这样的。那么这样的教会呢，我再讲，自动就被消灭。这样的教会为什么被 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祝福众教？因为他们以为他们是严谨，其实他们反了神所许可在教会界出现的文化。你们听得懂吗？诗歌也是一种文化，音乐也是一种文化，对不对？当然有一些歌走到 rap 好像这样哦，很 blues 哦，那种 jazzy 那种我们不用讲，那种已经过一条线，所以音乐也是很难讲的东西。但是我们现代诗歌里面的那个优美，我们有选择性的唱，这是好的，也是叫众人会明白说我们尊重神，也尊重他所已经许可在教会里面出现的文化。有这么多信徒也已经在唱，已经受益的那些东西，我们不能说这个是没有，这是不能这样讲的东西。所以这个就是那种严谨到永远觉得基督跟文化是敌对的，永远是敌对的，这个之间没有一个能够吻合的地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等一下会多讲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这个都是人的思想里面来，所以我先说我们要融入人的文化来赢得人的时候，这个第一条线是你绝对不能犯罪，你要不能向罪妥协。第二呢，那你一定要确认你所传的福音是普世性的，而不是文化性，这个是很重要。因为基督的信仰在于基督的福音，你的福音要清楚，对不对？所以所谓我们讲普世性的意思，就是全人类都需要的福音。全人类，那不是限于某些的文化背景的人听了才感觉到很相关性，不是。如果我们在传神的福音，你只能在新加坡传，你走出新加坡没有办法了，那你是在传一个新加坡人的福音。你们听得懂吗？如果你走出这个教会的四面墙的时候呢，别人听不懂你所讲的东西，那你的福音是只有生命堂的福音。你们听懂吗？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问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不是偏向可能学术性，或者太过的感悟性，或者有长老会来的长老会性，生命堂来生命堂性，灵恩派来灵恩派性，对不对？你一定要问你的福音其实到另外一个群众的时候行不通，他们有另外一个问题出现的时候呢行不通。那所以这个就是一种考验，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你对文化性的东西，你说哎，我们主要的应该是普世性的，人人都需要的福音，那为什么只有好像某一些人才听得懂？所以在这个地方当然没有一个人能完全，但是我们一直要受挑战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从一个教会开始，当我们彼此牧养的时候呢，你一定要问你每次开始找的人都是跟你差不多很一样的人，生活背景文化背景很一样，家庭背景很一样，从这个地方开始你就知道了，你跟他们在一起讲话是不用用力的，对不对？但是你忽然间跟你文化水平不一样的人在一起谈论要牧养，要理解他的生活他的家庭里面的问题的时候，那个开始的时候呢，你要靠圣灵了，对，我所懂得福音要怎么应用。然后呢，另外一个关卡是什么？你要跟什么非信徒，那你现在在用基督教的字句在讲话，但是你跟非信徒的时候，那个基督教的字句啊，你讲堕落，他哪里听得懂，对不对？你要换一个方式，人犯了罪，人什么意思？那你还要解释，这些东西你就发现，你跟非信徒在一起呢，你又要挑战你自己，要深入浅出，然后再来，你跟不同国际的人在一起要传。还有不同宗派的弟兄姐妹在一起要讲解福音的时候呢，那些都是会考验你所传的福音，你里面所懂的那个福音，你心中懂的字句是从你心里面懂的，你的心里面所懂的是有一点偏差的， 那个核心还没有抓到的时候呢，你就用词用句用句的时候你讲不出来，你们听得懂吗？所以其实是你的中心没有抓紧，没有抓好。所以这些东西各位请各位思想。我跟各位说，我你看我现在有点理论性的时候你们有点辛苦哦，但是你们要明白这堂课是很重要的。有时候神学院才讲的东西，但是你们可以听的话是很有福的哦。这各位，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问什么信息，什么福音信息是普世性的？你们有没有问过？普世性就是所有人都需要听也会听得懂。什么信息？跟人的罪有关系，这是第一。你一定记得，跟人的世人都犯了罪，这是一个普遍的事实。没有一个人的文化是喜爱听这句话，我可以跟你讲，但是也没有一个人的文化会否认人是有罪，只是什么罪，怎样犯罪，罪是什么，他们不明白。但是你讲的明白的，从他们能够明白的，他们正在想的罪，犯的罪，他们倾向里面的罪，一直到他们的原罪，对不对？他们得罪神的那个罪，你怎么讲清楚？这个是你们要装备的地方。所以你说我们为了要文化性不要讲罪，不是，不是这样的妥协，你反而要讲，但是你要讲得清楚。所以你会发现牧师每次在讲道的时候，尤其是布道会，我要讲恩典的，要讲基督之前，我 50-60% 的信息一定是讲罪的，罪所带来的那个后果一定会讲的。因为当人一听的时候，是我就是这样，我里面就是这样，对，我的自私是常常是这样，对不对？那怎么办呢？你一定要把他们带到这个地步。然后第二，你会讲神的救赎，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什么？救一切相信，救一切相信。有谁不喜欢这个救一切相信？所以普世性来讲，每一个人活在这个有罪的世界，有苦难的世界，他们都知道自己要被救赎，他们都渴望自己被救赎，对不对？他们只是不赞同那个救赎的道路，但是他们会说我们都要被救赎，可能有很多路被救赎，为什么你只有讲一条路？可能有很多神能救，为什么你只有讲一个神，只有你的神？那这个你们再会慢慢会辩论，你会讲解，对不对？但是他一定要先明白，对，我们人是需要救赎，所以呢，罪的信息，基督为神的救赎的那个信息，这个两个的这个中心要抓得很紧很清楚。这个两样，用这两样东西呢来挑战人的文化，因为这两样东西不是人的文化听不懂，都听得懂，只是他们的心刚硬，对不对？阻挡真理，不想听罪，但是心里知道自己有罪，那希望有救赎，但是又不愿意接受你们基督教的救赎，对不对？因为要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他。所以这个两个东西是我们把这个福音带到人的文化，然后挑战人的文化的那个地方。这个是，所以你们要成为这方面的专家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这两样东西，其实你问很多传福音者，他们连这个两样东西呢都讲不清楚。以前我学那个四个属灵定律哦，每次跟人家讲啊，一句就，其实我讲完之后，我就一句话，我自己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就是一样念念念，自己都没有确认，自己不能给人确认讲解。现在这个罪的光景，这个世界哪里看得到？你的心哪里看得到？你的家庭常常发生，你有没有看得到？没有办法给人确认，所以就理论性上的这样讲的时候呢，人的心没有办法动起来。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的文化性质很弱。对，我们以前是完全活在这个世界堕落的文化，然后后来一进到教会呢，哦，就教会的文化了，世界的文化已经没有，不存在了，好像是这样。我们的感觉好像我们变成好像另外一个人，好像跟世界隔绝的那种样。所以其实这个也不对的啊。那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然后呢还有另外一样我可以跟各位说的，这个福音能够怎么进到这个普世文化里面，就是因为神的话是真理，真理向我们显明万事 万有的普遍原则。你们一定记得，万事万有的普遍原则。这个是，我怎么说，福音其实带给人类的贡献呢、啊，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各位真的有读历史的话，其实我们会懂这个整个人的文明历史，这个人的文明的提升，人尤其我们讲从西方社会来讲，从西方不管是法律、教育、医疗、政治、哲学、科学、音乐、美术等等这些东西，你们看的话，其实这些都是大大的受到基督教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来的。所以我曾经跟各位说过嘛，我们这新加坡的法律，哇，你说这个法律真不错啊，从哪里来？英国来。当然这个当中有很多变，但是有一些总原则是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你说东方社会呢？东方社会不好吗？东方社会是什么？我们看中国皇朝时代专制主义，那西方是民主，当然这个我们讲政治方面的东西，对不对？但是我们也会知道，在民主制度出来的背后是为什么？背后的总原则是因为知道人都是有罪，人是堕落的，你怎么能够把绝对的权力放在一个人身上啊？对不对？所以呢，在民主制度里面，这个 check and balance， 对不对？有总统，有国会，有法官，这个三个组合彼此监察彼此，这个东西，那东方文化是全部的权力放在一个人的身上，叫皇帝。那你说我们东方文化也有很好的皇帝啊，像乾隆皇帝这样的，对，那九九一次，对不对？但是你说大致上是怎样，你一看就知道了。所以其实你会明白说，连法律、政治制度各方面里面，其实没有基督教，没有圣经，没有圣经的原则，从这个地方产生出来的那种制度，其实经不起历史的考验。那你说现在不错了哦，我们华人已经脱离了皇朝时代，对不对？那现在是中国社会主义，那社会主义还是不完美，对不对？我们会知道，但是呢，你会说，哎，那中国也发展的不错，那对，因为无论如何，他们也采纳了有一些西方社会的，有一些比较有优越的、有优点的一些制度，所以你们会发现，所以无论怎样，一个国家法治社会呢，还是比较好的。对，如果你完全无法无天这样的东西啊，那这就完蛋，对不对？所以你要明白说，我们东方社会呢也能够前进，这也是因为其实从西方社会，当然西方社会现在很多堕落的地方，同性恋合法化、堕胎合法这些什么，我们不要讲，这个是他们的堕落。但是其实前人留下来，从基督教的那种影响留下来的东西，其实你会发现还在西方社会，东方社会就采纳，所以我们这个东西采纳的很好的就是新加坡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政治制度、法律各方面、社会运作，我们尽量我们有参考这个西方的东西，所以才能够平稳的。所以有些人听这些东西的时候，牧师你在讲东方西方很敏感这个东西，有些人也是不喜欢听，但是这个东西我现在不是讲东方西方，我现在是讲有神跟没神，以圣经真理为基础跟没有圣经真理为基础，你走几百年几千年的时候，你是可以看到的那天上的原则所带来的永恒不变的那公义的神的原则，跟按着人的喜悦大概参考一下这个历史，这样然后我们大概领悟出来的一些制度是怎样，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看西方国家，我讲很简单的东西，就是我们西方宣教是去到的，我们不要讲现在堕落的光景啊，不要讲现在很多美国、英国、现在欧洲的那种堕落的文化，我们讲以前西方社会差派宣教士 去到一个国家的时候呢，什么东西出来？学校出来，医院出来。各位有没有发现，如果我们华人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什么东西出来？餐馆出来。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舌头满足的啊？但是西方社会为什么去到那个地方，思想重要，建立思想，学校建，人的身体有病要给他医治，对不对？要尊重人的生命，医院，有没有看？所以这个本身有不一样的东西。当然我不是说吃不好啊，吃不好等一下大家不要吃了啊。但是呢，吃其次，对不对？思想的东西胜于肉身的东西。所以我们会明白说，当我们讲普遍性，能够人的文化能够会接受的东西，其实你好好问的话，从圣经的真理产生出来的很多的文化，产生出来的人的道德观念，什么是公义，什么是慈爱，什么是怜悯，这些东西影响了社会的东西。这些东西呢，是我们基督徒也要懂一点啦，不然你的福音就是什么？你信耶稣，神有一个计划在你身上，时候能去天堂，就讲这种东西，谁要信？那所以我们基本上应该明白说，那基督与文化的那个关系，其实我要怎么说呢？这是一个悖论关系啦，你们明白吗？ It's paradox， 悖论，没有一种能够讲得明的东西。有时候呢，有些一些文化是非常堕落败坏的，拜偶像的，不道德的，基督的文化是直接敌对的，没有妥协的，对不对？基督是敌对，基督的福音是敌对的。那有一些的情况呢，又不是完全敌对，是基督会吻合人的文化。那比如说这个文化里面，我们人都希望有公义，有慈爱，对不对？我们都希望活在有公义慈爱的法律的法治国家里面。那你看，其实圣经里面神的属性就是两个代表，公义慈爱，所以这个地方又吻合。在有一些情况呢，基督又超越那个文化，甚至改变那个文化。所以当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一种凡俗的文化就被弃绝，就追求比较高尚有思想能够造福全人类的文化就会出现。我讲一个吧，以前很多年前我刚到大陆去的时候呢，我们同工就每次聚会完请吃饭的时候呢，哇，当那个菜来的时候我吓一跳啊！我们那个菜的那个不但是菜肴的多姿多彩，还有什么那个容量，我不懂讲说，十个人吃20多道菜，你们想说20多道，吃完无论怎样吃啊，这个菜是一样的，没有动到的啊。然后之后我跟同工们说，以后牧师来不要这样叫菜，我说这样叫啊，真浪费了那个东西，来打包打包啊，有些还没有打包，全部打包，然后带回家吃几天，我们每个人。那有一次我就跟他们说，我明白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请吃就是这样啊，一定要这样，不能吃到刚刚好，如果给你吃到最后一块肉就是真的没有脸了，一定你吃了一块最后一块肉，还有十多块肉在那个地方看起来比较好。但是我心里面想，这个这样做，然后旁边然后我们虽然都是基督徒，我们旁边那家一餐馆嘛，有隔房嘛，对不对？旁边的房在干杯啊，喝啤酒啊，然后他们的菜也是这么多，然后我就感觉我们不是跟他们一样哦。所以但是这个东西呢，我是到了他们当中一下子我才讲，然后慢慢让他们理解，然后慢慢呢就其实也不用吃餐馆啦，简单，大家能够在一起吃，所以我们教会很方法，无非大家一起吃就好嘛，对不对？那大家重要是交通，重要是牧养，重要是那个思想的交换，然后之后几天后就要走了，吃太饱等下也影响到下一站，对不对？所以大家简单简单这样完事，肚子饱了有力气走就可以了，这个东西。所以慢慢久而久之啊， 后来有一次叫到不够菜不够再叫，所以大家交往过正，所以交往过正叫太少菜也有。所以但是我要讲的东西就是，其实当我们把福音慢慢给人讲解的时候呢，你到一个地步你慢慢你要纠正这些东西。对，因为这些东西也不是从神来，或者说你说请客吃饭也不是罪嘛，对，的确不是。但是呢久而久之你也发现这还是比较凡俗的文化。那这个凡俗的文化弃绝之后呢，比较高尚的文化，对不对？跟人的思想有关，造就人的生命有关系的东西，时间关注放在那个地方的啊，又不一样，对不对？这些跟着改，当这些东西跟着改的时候，你就知道哇，主没有主，基督对敌对堕落的文化，人的文化都有堕落性的地方要敌对，但是基督有时候也善用人的文化，对不对？吻合人的文化，因为一般启示，就特别启示，把一般启示讲的完全，对不对？更完全带出来，那有一条连接在里面。但是另外也有些时候超越人的基督，超越人的文化，使人弃绝凡俗的，追求那属灵的天上的永远。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啊，让各位比较会能够明白的东西啊。那各位所以我们最后啊，时间到了啊，我大概快快这样讲。那各位，我们从今天的信息可能我们就会明白说，主创造人也创造了人的文化，所以我们要尊重人的文化，对不对？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们有没有发现，当神将不同的文化的人放在我们的教会，放在属灵的群体当中，这是神给我们的一种礼物，你们有没有发现？这是神给我们的一种礼物。我给各位读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各位看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保罗在哥罗西教会在那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什么？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化外人就是可以说不讲希腊话的人，有些人觉得比较野蛮的人，或者希古提人更糟糕，真的是没有，好像人家讲没有文化水平，非常落后的这个希古提人，为奴的，做奴隶的，还有自主的，就主人，对不对？比较条件优越的。但是不管是怎样的人，保罗说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的。感谢主哈，不管是怎样的人，各种各样文化的人都被一样的基督吸引，且在一个教会成为群体。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说什么？保罗所传的福音是真的出于神的。如果你的福音是为了满足某一些文化的一些需求，你就发现有一种人是不能来到你教会的。你们一定要记得这个东西。如果你的教会是清一色一种人，只有大学生能够来这个教会，小学生来这个听不懂，或者这个教会里面是都是中国人，有些新加坡教会就做一些中国人是全部中国人，就这样。所以他们来这边其实未必是遇到基督，他们是取暖，你也是中国人，我们也是中国人，我们来到这个新加坡异乡，我们要彼此照应，其实这个变成他们的一个主要目的了。不能这样，那这个教会全部就新加坡人也不对。那这样子说，你的福音不能像来到这个地方移民到这个地方的中国人、台湾人、马来西亚人，不能向他们传吗？不能。所以我跟你们说，神给一个教会有不同文化背景是一种礼物，因为到最后你也会发现有这些人会挑战这个讲台，他会挑战这个讲台所传的福音能不能造就人类，最重要是各种各样的人都能受益。然后呢，这群人呢，他们蒙恩之后，他们也会向他们的种族民族传福音。因为我跟你们说很一致的，就是人来到一间教会里面，你会发现这个文化的东西啊，是给人 我可以说两方面，第一是一种安慰，另外也是一种挑战。安慰是为什么？因为很自然的，如果你是中国人，你来到这个世界，你一定想跟中国人，我们马来西亚弟兄姐妹自动，哎，你的口音是马来西亚的，你是哪一个州来的啊？就在一起讲话，对不对？开始一定是这样的，开始一定这样的。如果你是灵恩背景来的，你也是找，这教会不讲方言，有没有人讲方言这边？早就讲了，没有关系。就算你们来了，你们喜欢找一样的文化背景的，但是久而久之，你会发现这个教会的讲台会纠正你，会挑战你们。然后到一个地步，你就发现，如果我只是找跟我能够很舒服在一起的人，文化背景、长大背景很相似的人，学历背景很相似的人，你也会发觉到你所认识的福音，可能你自己领受的有误区。你要挑战你自己，那你不挑战，你就成为一个不能结果子、不能传福音的人。那你就在教会取暖，就这样而已，对不对？不能给，只能得的，对。所以这个是不同文化背景，是一种礼物，给教会的一种礼物。我自己很感谢主，我每次说，我今天的蒙恩真的是，当然第一，来自神的道了哈。那神的话语，你要昼夜查考思想，你要传讲的人不思想不查考，这是不能的。所以这是神给我们最美的礼物，就是他的启示。那另外一个呢，神给我的一个礼物就是让我能够有机会接触各种各样不同国际不同民族，能够到处去宣教的时候呢，开始我去的时候，当然我是要给牧养那边的人，但是到一个地步，我跟我自己说，主啊，其实这个福音的纯正跟你接触的群众，这个彼此 check 彼此，对不对？那如果我心中所明白的这个福音，我现在要带到另外一个民族，如果是他们没有办法接纳，比如说澳大利亚那个地方，我去的时候呢，这里的华人他们要能够接纳，如果他们觉得啊，这个福音不可能啊，不实际啊，他们这样，我就会要问自己，到底是问题出在他们还是出在我，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是给我很多的挑战的。但我们去接触不同的群人的时候，我们也不是故意去伤害他们的文化，你也要知道已经有固有的东西在人里面，但是你要怎么很巧妙的也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用他的道来攻破这个坚固的硬垒。有些人急不了，有一些文化你是要慢慢熬，好像中药这样熬汤，然后到有一天他们改变。有些不用啊，快熟面马上可以了啊，他们就哎，我明白了啊，马上就跟从。也有哎，这个也跟他们的文化背景不一样，对不对？当然快有快的好，也有坏；慢有慢的好，也有坏，对不对？很快啊，要跟从，但是呢，根基有时候打得不好，也有这样。所以有时候呢，要很敏感。所以你没有基督跟文化的这种概念，你很难跨越你自己的界限。你要到另外一个，我哥哥现在在日本，每次说日本是印度，很难。他每次跟我讲很难，不像他讲。他每次说弟弟不像你这样，你过去这样，你以为这样开聚会传福音就这样可以啊，人都不要来啊。然后人心里面想什么你知道吗？我认识他们五年十年，他们都没有跟我讲他心里什么想什么。我在那边五年啊，很难认识的，他们不要讲了这种东西。你就从他们所做的才知道他们。所以呢，我也明白，对，因为我也已经听过，我们两次三次要到日本去都不能，很辛苦。每次门就关掉，你们都知道疫情前。那最近我们祷告透过一些连接，如果主许可的话，今年底啊，今年底如果主许可的话，可能在东京有一间教会能够带领特会，还有一个布道会，不知道主许可，我们还在祷告这个事情啊，请大家会有这个祷告。那这是我上周才知道的东西，但是我明白每一个文化都有那个难处。也这样的文化，我们不能故意去刺激他们，你们要悔改，你们什么，你也不能这样的东西。你们的宗教是错的，也不能这样。 上周我到这个吉隆坡前，那我信息还没有预备完呢，我要上飞机下飞机就要讲到，所以我们到机场那个 T4 的时候呢，你知道 AirAsia 每次迟到的哦，那所以呢，我就在那边还好，这次他迟到迟了一个小时哦，我就在那个地方找了一个桌子就预备信息，我就拿了几张纸就这样写着的时候，后来我旁边有一个仁兄啊，就他也拿着电脑在打啊，不懂，然后也纸张就写这个东西，我的纸在这边，圣经在这边，然后呢，我们就，他做他的，我做我的，啊，那忽然间他就忽然跟我说，他跟我讲英文，仁兄，你帮我看我的东西哦，我一下子就回来，哇，他觉得他很信任新加坡，这。他的电脑啊什么啊手机全部放在这边，然后他就去厕所，他就回来，我心里面想他一定是日本人日本人真的是这样的，好像是，而且他的口音有一点点，他就跟我讲一点点，我感觉他用英文跟我讲，他就回来 Are you Japanese? Oh yes 那他就问就看我在写很多东西，他说What are you writing? I mean, 你们知道牧师上周是讲这个基督教伦理啊，我到那个吉隆坡最近一直讲这个有关伦理基督教伦理的信息，对不对？那个还有讲的那道德相对主义的这个东西。那后来他就讲哦，你这个哦，你在写什么？你一定是老师。我说对，我说我是老师啊，那我说你教什么？我讲我教这个东西啊，我就给他看。你看这 Holy Bible 啊，小小是哦，日本人是这样啊，就这样哈、啊，他就这样。那我们就谈起话了，我们就说哦，有信仰好不好啊？然后从信仰里面，我们就谈到道德基准啊，道德基准。因为我看他就是人很端正啊，好像很努力做工，很有道德。基准啊，像这样的东西，日本人也都是这样的。你们知道，大致上，我大概我了解他们，但是我还没有进到他们当中，不明白。然后我就问他一个问题啊，我请问你的道德基准啊，是从哪里来？从哪里来？你向谁交代啊？啊，他就讲这个东西，刚好我预备的信息是这个嘛啊。那他说，我向我死去的母亲交代啊，向我死去的母亲。他说我不管在做什么，就好像现在我在做工的时候呢，我心里面每次想我的母亲在上面看着我，所以那你母亲给你的道德基准是什么？要努力，不要偷懒啊，做什么事情要认真，不要走捷径，哇，这些真的是十足的日本人哦，真的是，就他就这样讲这个东西，哇，很多很多的他们好像日本人他是信这个熏头，他就跟我讲嘛，熏头，然后呢日本所以我的感觉母亲在看住我，所以我要做什么不对路的东西，我就想到我母亲，我就不要做。那我就问他啊，那谁看你的母亲啊那谁看你的母亲？因为你母亲有看住你嘛，那以前他在的时候谁看住他？我爷爷啊。那谁看住你爷爷那我说那个基准在哪里？我说基准在哪里？那对，因为你母亲跟你讲的这个，对不对？你要这样做人做事这个东西，对不对？这是一方面，对不对？那这个是谁给他的？那所以我一直问他，那他就想来想去想不到，然后他就指我的圣经，maybe this one, 那他就这样他就讲这个东西，我想 yeah 我讲 maybe I can tell you that, 我就跟他说，可能我就是在讲这个东西啊，刚好今天我就是要讲这篇道啊，那个东西，所以呢，然后呢就开始跟他聊起啊，我们做人的原则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向谁交代？最终人是向谁交代？所以我们向我们的爱，我们所爱的父母，我们的爷爷奶奶，我们的上去再上去的时候，到底？最终向谁交？谁定的这一切啊？谁说不能走捷径？谁说不能懒惰？到底谁定的这个东西？然后呢？谈完之后呢？其实 我们赶着上飞机 ，Joshua 一直催我，牧师快点，每个人要上飞机了。那然后呢，后来他就跟我拿电话，我就给他电话。然后他是偶尔来新加坡，我说你来新加坡，我们有英文聚会啊，四点啊，礼拜天你要来找我，所以我就给了他我的电话什么。然后原来他跟我坐一样飞机嘛，然后那我们要走的时候还要追着我们啊，问我的邮件啊，这些我们教会的一些 website 不懂会不会看到啊，然后他就说，但是我觉得很奇妙，对，刚好我就是想要为日本祷告的时候就遇到这位仁兄啊，但是其实呢也挑战我，因为我一直在讲基督教伦理嘛，这个伦理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个东西，但是当你遇到另外一个民族，他们有他们的伦理价值的时候呢，你要怎么跟他们讲？然后那个切入点在哪里？你的中心要抓得稳。这个不是你上一门改革培训班或神学课可以的，你一定要把自己放在能够挑战你的信仰、挑战你的思想的那个群人，然后你要 test 我怎么跟他讲，以他现在他的文化层面能够理解、能够有 relay 感受到的，我跟他解释。这个就是我们其实很多时候缺乏的一个装备啊，缺乏的装备。所以我请各位多祷告啊，那这个信息呢是挑战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只有想信了主之后有安逸、有财富、有成功，今天的信息根本对你就是没有意思的，你也听不进，对不对？但是你知道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那人不相信是因为他不明白嘛，那起码我讲到他明白之后，他信不信这在于他的责任，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方面请大家预备，我们在基督生命堂里面，我们全人都要受装备的，各方面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用这篇道来勉励我们，就使我们知道这个基督与文化的一个重要性。就这方面的信息可我们人口能够表达的有限，但是求主自己借着你仆人所讲的能够激励我们众人，也开启我们众人的心，知道主原来福音的呼召不是单单只有叫我们归向神，也归向主所赐给我们的大使命。主，我们这里每一个人主都有这个使命，这个职责，要将这天国的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但是我们也面对很实际的一些文化背景的障碍，求主在这个地方装备我们，多激励我们，使我们不要遇到障碍而灰心。也求主借着今天的信息，求圣灵也多开启我们这方面，也给我们这方面的经历。求主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彼此牧养、彼此照顾、彼此相顾的教会。主，各方面求主都装备我们众人。感谢主，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